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放掌。诸位大德，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讲佛学入门第18页，我们从第三行下面第十个字开始。于是众弟子恭推阿难陀，请问佛陀四个问题。佛陀他在娑罗宋时间将要释入涅槃，弟子们虽然哀伤，不过呢还是要赶快请教佛陀一些未来的问题，所以就恭推阿难来请教最后四个问题。第一个，也就是佛陀住世时我们依佛陀为师，那佛陀涅槃以后我们依谁为师呢？第二个问题是，佛陀住世时我们依佛陀安住，那佛陀涅槃后我们依什么安住？第三，佛陀住世时恶性的比丘有佛陀可以调伏，那佛陀涅槃以后恶性的比丘要如何调伏呢？第四个问题是，佛陀住世的时候佛陀的言教大家一生信解，佛陀涅槃后经典的结集如何才能叫人起信呢？佛陀说，我来答复你们四个问题，你们都要好好的记着。第一个是，我涅槃以后啊，你们应依戒律为师。这个戒律梵语叫做波罗提木叉。在佛陀和僧团刚住进竹林精舍不久的时候，舍利弗就曾经要求佛陀要制定戒律来作为团体的规范。但是佛陀说，舍利弗啊，我此众中未曾有法，我此众中最晓得须陀洹果啊，诸佛如来不以未有漏法而为弟子结戒。这个意思是说，在弟子们还没有犯过失以前，如果我先制定出一套限制别人行为的戒律来，那是对我的弟子们人格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呀。就这样，戒律的制定一直等到僧团成立三四年以后，有一次的机缘才开始制定的。那是因为有一次佛陀他游化到这个拔奇国，在毗舍里结下，那一年刚好是旱灾，所以弟子们就分散到各地去乞食。其中有一个名字叫须那提的比丘，他家刚好就住在毗舍里附近的一个村落里，叫做伽兰陀村。他呢就偷偷的溜回去看他的母亲和妻子，结果经不起他妻子的爱语和挑逗而破了戒体。事后他非常的懊悔，所以就向佛陀忏悔。这时佛陀才感觉到有制定戒律来防患于未然的必要。当然戒律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每当弟子们遇到了问题，佛陀加以处理以后就成了一个案例，然后要弟子们以后不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后来佛陀又制定了五条根本大戒，也就是不杀生、不偷盗、还有不邪淫、不妄语和不饮酒这五条。如果有人不遵守了，那就是犯了波罗夷罪。波罗夷罪又叫做弃罪，丢弃的弃，也就是不能够和大家再住在一起，一定要退出僧团还俗去。虽然有了这五条根本大戒，但是仍然有少数的弟子违背教戒，所以经过了很多的时间，经过了很多的事实， 慢慢的也就增加到比丘有250条戒，比丘尼有348条戒，菩萨则有十众戒以及48条清戒，而每半个月必须诵戒一次，叫做布萨或者自知日。众弟子们要各自反省，凡是有犯戒的就要在大众面前坦白的说出自己的罪行，而且发怒忏悔。很多人本来很想出家，可是一看到这么多条戒律就傻了眼，吓得退避三舍。事实上戒就和国家法律一样，法律是针对坏人而定的，一个好人他是根本不用去看六法全书的。所以不管六法全书多厚，法律规定的多少条，那又与我何干呢？所以戒律它的目的是在防范于未然，防止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修行不守戒，就会像我们古时候用那个竹篮子来打井水一样，任你怎么打也打不满一桶水，因为你是边打边漏啊，也就是你是边修行边造业，这样没有用持戒来做基础，修行怎么能够有所成就呢？在《达摩显脉论》里说，佛不需诵经，佛不需持戒，这是因为佛的性德已真最圆满的境界，他身所做的、口所说的、心所想的，都是从清净心中自然流露出来，都是充满智慧、合于大道的，所以佛根本不需诵经，也不需持戒。但是我们凡夫不行啊，我们贪嗔痴心重啊，加上外界的五欲六尘诱惑又那么多，所以一定要坚守佛所定的戒律，才能够增长我们的定根。而且五戒如果能够持得好，将来至少还能保得人身，而不堕三恶道。持戒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在佛寺的墙上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偈语：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净戒。因为持戒呢，可以让我们得清净心，得清净身，是有助于修定。心能够定得下来，那么我们的智慧自然就能够现前。所以戒定慧三学是学佛者必须修行的基础，能够护守正戒，安住正定，才能开大智慧，最后才能成就圆满的菩提道。所以持戒呢，是一切修行的根本。本来阿难问的是佛入灭后要依什么人为师，结果佛却说要以戒律为师。这个答案很充分地表示佛要我们依法不依人，不要盲目地崇拜偶像，要自归依法归依，不要崇拜相信这个权威，要以正法为老师，否则很容易被误导，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佛陀回答第二个问题，他说我涅槃后，你们应依四念处安住。四念处又可以叫做四念住，意思也就是说佛要修行者用慧心念念安住在身、受、心、法这四个地方。要怎么安住呢？第一个也就是要观身不净，第二个要观受是苦，第三是要观心无常，第四是要观法无我，也 就是要弟子们在行住坐卧当中，要时时能够这样观照，一切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这是念处的详细意义，我们在本书第122页第25章里会详细的谈到，所以在此我们就先不做补充说明。在广大的佛法中，佛陀为什么只说要安住此四念处呢？那是因为我们凡夫有四种颠倒妄见。哪四种颠倒？也就是对于种种不净的妄执为净，对于种种的感受啊，常记苦为乐，对于无常的却执为是常，那诸法无我却妄取为有我。这四种错误的执着就称为凡夫四倒。因为凡夫寂静寂乐，所以贪爱执着，财色名食睡样样都要，样样都贪，所以什么都放不下。而且凡夫寂常寂我，所以他不思厌离，失去了呢就悲伤痛苦。所以佛陀要先把我们错误的观念导正过来，这样修行才能得力。好，接着我们看第三个回答的答案。三，我涅槃后，恶性比丘因末病治之。末病也就是远离他，不要理他的意思。因为当时有六群比丘常常结党做一些没有威仪的事，不守境界，不听劝导，所以很多佛戒都是因为这六个人而制定的。佛陀就曾经告诉弟子们说，这种恶性比丘呀，就好比两头正在燃烧的火把，但是它的中间却涂满了粪便一样。像这样的火把，既不能拿来做新柴烧啊，因为一烧呢，就会发出恶臭。也不能拿来做家具用，为什么？因为它太肮脏了，所以既不是在家人，也不算是出家沙门。佛的教法是慈悲而温和的，再坏的人，就算是断了善根的一禅提，佛都认为他们也都能够成佛。所以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是顽石也会点头。这个呢，也都是佛法的慈悲法义。既然恶性比丘他们的观念行为不能行六合敬，那么就不要跟他讲话，不要和他来往，让他们自我反省啊，慢慢的改过向善，这样对我们自己的修行也才不会产生障碍。我们知道佛法是一切随缘的，但看因缘具足不具足，绝对不会强求你来信。而且佛法也强调绝对要尊重他人的理念，绝不与人争执或自以为是。所以末病法也就是采用因缘果报法，也就是让因果去制裁那些犯戒者，大家不必去争得面红耳赤，或者招来更多的毁谤，造更多的口业，这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大法呀。好，再来我们看第四个答案。四，我涅槃后，一切经典首句应安如是我闻等正信的句子。这个经典之前安如是我闻啊，它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也就是能够断众疑，第二个是能习争论，第三个是能让大家知道他是非自说啊，第四个是能够意外道。因为当时经典的结集呢，是由阿难登台僧作，背诵佛陀所曾经说过的法。我们知道阿难的头脑呢，非常的这个记忆非常的强。而且他也具有三十好相， 威仪庄严，所以大家看了还以为是佛陀再来。等阿难一说如是我闻这句话，这时大家才没有起疑惑，所以说是可以断众疑。如是我闻也让大家相信这些法都是阿难如我所听一五一十记下来的，完全是佛陀所说的，不是阿难自编的，所以可以免去大家的争论。而且当时的外道的经典开头大部分都是以阿或者是哦为开头语，这个阿也就是无啊，没有的意思，哦呢也就是有的意思。因为当时的外道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有的是指断灭的空见，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是空的，所以不必修行啦、要赶快及时行乐。那只有的那一派呢，又认为什么都是恒常的，认为人死了以后还是做人啊，贵族呢永远是贵族啊，平民永远是平民，那命运呢是天注定的，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是就是执恒常的有见。所以他们的经典呢开头不是以阿为开头语，就是以欧来做开头语。但是佛法我们知道是讲缘起有自性空的，整个宇宙人生呢是真空妙有，这个跟外道是大不相同。所以经典的开头安如是我闻可以表示意外道，所以从此以后呢如是我闻也就变成我们佛经的招牌了。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课文。阿难陀和众弟子在佛陀身旁默默流泪，佛陀像慈母般的安慰他们说，你们不用悲伤，我一生所说的教法已经很多，只要你们依着去实行，就是我的法身永远在人间了。这一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报佛恩报师恩，一定要依教奉行，这样才是真正的续佛慧命，佛的法身也才能永远地活在人间，正法也才可以永远常住。佛陀他就曾经说，人能受法能行法者，斯乃名供养如来。所以如果我们光说不做，知而不行，买再多的鲜花鲜果来供佛，甚至用金银财宝来供养，那是丝毫没有功德可言，也得不到法益，更不能了生脱死。佛陀接着又说，一切众生均有佛性，皆当作佛，断善根的禅体也可以成佛。这个也就是菩提佛当初在菩提树下悟道的那句，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执着妄想而不能证得啊，他所悟的这个道理。所以说心佛众生呢是三无差别的，甚至连不信因果不信佛法断绝一切善根的极恶之人，那种叫做禅体，他都可以成佛。法华经上佛就曾告诉弟子说，若人以善慢心入佛塔寺，一生南无佛，就竟成佛道。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人这一世罪业极重，但是如果他在过去生中曾经念了一句皈依佛，种下了菩提金刚种子将来因缘果报具足之时，他一样可以悟道成佛。所以说佛事门中是不舍一人的。在无量寿经上我们也看到提到说，忤逆十恶之人亦可待业往生净土，这些 也都是在告诉我们，不要自甘堕落，不要迷惑颠倒，要相信自己啊！只要你愿意，能够如法修行，一定可以成佛道的。于是就在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543年五月月圆的半夜，也就是5月15日的夜半，佛陀从容安静的涅槃了。居士那拉国的国王就和佛陀的众弟子们用最隆重的礼节来为佛陀举行了火葬。火葬仪式又可以叫做涂皮。那火葬的地点是在居士那拉城东边的莫罗族庙堂里。据说佛陀在刚开始火化的时候，怎么样也点不起火来，一直等到大迦摄尊者从远方赶到现场，哭着对佛陀说：伟大的佛陀，我们会依照您的脚步而行，让您的甘露之法流布到一切地方，您的慈悲德光会庇佑一切，云像是永远不灭的太阳。大迦摄一说完，佛的双脚就自动收进金棺里，然后用三昧真火自己引焚了。火化以后，得到了非常多的舍利子。舍利子其实也就是指燃烧没有完全的骨头，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和形状。舍利子它是修行者依戒定慧三学熏修所成的，也是为了让后来的学者增长信心，所以特地遗留下来的证物。一般可以分成三种舍利，第一种是全身舍利，第二种是碎身舍利，那第三种呢就是法身舍利。什么叫全身舍利呢？也就是全身金身不坏，像近代戏子慈航寺的慈航法师，还有新殿海藏寺的肉身菩萨青岩法师，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大陆九华山的地藏王菩萨，他们呢都是属于全身舍利，死后肉体都没有腐坏。听说地藏菩萨他的金身指甲还会继续长长，所以每一年都还要修剪一次，实在是不可思议。好，我们再来讲第二种，也就是碎身舍利。碎身舍利它的形状就是一颗颗扇状的佛骨、佛牙，或者是有的像花啊，又叫舍利花啊，有的是圆形的啦，或者是奇形怪状的啦，五花杂色通通都有。据说舍利子它是坚硬无比，所以又名金刚不坏，火不能烧毁它，用铁锤敲也敲不破。如果你虔诚的礼拜供养，还会再生小舍利子呢。去年在台湾中南部及其那个地方，有一个法师，他建了一座佛陀的舍利塔，据说是东南亚最大的，而且凡是来参礼的人就可以得到一颗舍利。真的有那么多的佛陀舍利吗？不知道是真是假，大家呢可以用铁锤来敲敲看，鉴定一下。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见佛舍利或者礼佛舍利，就如同见到如来法身一样，它是要让我们见贤思齐，鼓励自己努力修行的标杆，而不是为了得福报或者为了得保佑才去礼拜的。千万 不要失去真正的意义才好。那第三种舍利，也就是法身舍利，这是大智度论上写的，认为所有的经典就是佛陀留下的法身舍利，那才是真正能教我们解脱的。所以《金刚经》上说，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所以我们应该恭敬尊重，并一心受持读诵，常修佛恨，念念精进，那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也才是真正能得到佛陀的法身舍利的。 佛的舍利在当时还引起了一场的政治纠纷，因为古印度各国割据，八国鼎立，信佛呢成为最流行的政治行为，所以佛骨的分配也就成为面子的问题。因为佛陀他是一位旷世的圣者，所以如果能得到他的舍利，那就是最幸运最光荣的。可是居士那拉国的国王摩罗斯王啊，他不肯分给其他七国的国王，认为佛陀就是在我国涅槃，舍利子当然就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于是七国啊争执不休，最后差一点要起兵声讨。后来有一个婆罗门高僧叫做陀那，他出来劝诸王停息战争，然后用这个金杯来量佛陀的舍利，把它分成八等份，大家才高高兴兴的回去建塔供奉。这种舍利塔一直到现在都还留存在人间，而佛陀的一生慈悲救世的精神也就永远留存下来，为人们所仰慕与崇拜。心地观经里面啊，他有介绍到这个八大灵塔所在地，第一个也就是在佛的生处迦毗罗卫国有一座灵塔，第二个是成道处啊，菩提迦耶这个地方，第三个是在转法轮处，也就是鹿野苑，第四个呢是奇缘精舍，还有第五个是桑杰斯屈女城，那第六个呢是王舍城，第七个是在皮舍离城，第八个是在居士那拉城，也就是入灭处这个地方。这八个地方呢都有佛陀的舍利塔，所以很多佛教徒啊特地到印度尼泊尔去观光，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要去这些地方瞻仰这礼拜佛的舍利塔。虽然很多以今非昔比啊一样呢不能免除无常的洗礼，但是看到那些遗址仍然可以勉励我们佛弟子要向佛陀看齐，赶快修行，才不会愧对佛恩呢。好，接下来我们看本书第二十页的第八小节，最圆满的真理。佛陀将他所觉悟的道理说了出来，只是我们怎样做人与怎样由做人而成佛的方法，这个呢就叫做佛法。佛陀他成道以后到涅槃以前一直宣说佛法，从鹿野苑对五比丘的最初说法，到居士那拉对须跋罗陀的最后说法，从35岁到80岁，整整的说了45年的佛法。我们知道佛成道的时候是35岁，那涅槃的时候呢刚好是80岁。那在这段期间呢，他无时无刻不是心系众生，随时随地随缘的到处说法，不疲不厌。佛说，我所说的法如医重病，医病给药，服与不服，过在病者，不在医者，如导众盲，从与不从，过在盲者，非是导者。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医生，他也只能告诉你该吃什么药啊，该怎么样做这个保健，但是他绝对没有办法强迫你啊，告诉你吃不吃，听不听话，那就是你的造化。还有一个瞎了眼的人，人家告诉你哦，向东走几步，向南走几步哦，这样你就可以到达目的的，甚至呢他还好心的要牵你走，可是如果你的脚不肯配合，你不听话，那也就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标了。所以要不要解脱烦恼，要不要出三界了生死，佛都做给我们看了，修给我们看了，要不要成佛，那就看我们自己 愿不愿意去如法受持，愿不愿意真的放下执着。佛陀45年来的教法都是随机随缘当众开示，身教加上言教啊，令弟子们背诵行持悟道，所以都没有文字上的记载，也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可是佛陀如今入灭了，弟子们是不是能够还像佛陀在世一样精进修行，和和无争，佛法会不会源远流长，那就值得忧虑了。正当大家正为了失去人生导师而悲伤的时候，竟然啊听到有一个恶性比丘叫做拔难陀的，他却非常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大家何必如此悲伤呢，我们从今以后啊就可以得到自由啦，不必像老师在世的时候有那么一大堆的限制，多好呀。大家听了非常的气愤，也非常的担忧，所以就请大迦摄尊者选出500个已经证阿罗汉果位的弟子，在王舍城外的灵鹫山的七叶岩窟中集会编辑。当时编辑的方式和现代的方式是不同的，是先由主持的尊者回忆背诵佛陀曾经说过的法，然后大家在一起合诵，确定没有错误了，全部通过了，才把它记录下来。这个结集经典的详细情形呢，我们留到以后第173页讲到佛经结集的时候再来细谈。首先是由这个持戒第一的优波离尊者来应答大迦摄尊者所提的戒律条目，以及戒律的内容，还有它的自处因缘，还有对机啊、治规啊、犯戒等等，再由500个大众来合诵，确定没有错误才定稿。这次所结集出来的律藏叫做80诵律啊，律藏梵语叫做毗奈耶，它是专讲戒学方面的。由这个80律诵呢，以后再慢慢的推演开展为比丘的4分律和这个5分律。另外再由多闻第一的阿难陀来应答送出经藏，经藏梵语叫做达摩。我们知道阿难他是在佛陀身边做侍者25年，他听经闻法的机会最多，加上阿难又有超强的记忆，而且具有30好相，所以他一生坐大家都以为是佛陀再来。于是前后大约经过了7个月的时间，总共结集出今天所流传下来的4阿含经。阿含也就是无比法的意思，就是无上法，没有一法可以和它比拟。这就是佛教最原始的经典。哪四本呢？也就是长阿含、中阿含、还有增一阿含以及杂阿含这四本。这是第一次结集出来的经藏，后来又经过了3次的结集，总共呢是有4次的结集，佛教也因此而分裂为成为这个上座部和大众部两派，并且各自立论，然后翻译成各种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国去。我国翻译的佛经很多啊，其中有一位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玄奘法师。他在唐太宗贞观3年的时候从长安城出发，那是西元629年，他到印度那烂陀寺拜这个戒贤法师为导师，跟他学习梵书，然后钻研经论，总共花了5年的时间才回国专心翻译经典。他所翻译的经典以这个600卷的大般若经最为殊胜。可是玄奘法师并不是我国最早翻译佛经的人，我国最早翻译佛经的要算是东汉明帝永平10年的时候，有2位 尊者，也就是摄摩腾和祖法兰，他们在白马寺翻译了一本42章经，这是最早的经本。那在东汉桓帝还有灵帝这两个皇帝的时代，也有两个沙门陆续的翻译许多的经典，一个是安世高，一个是支娄迦谶。安世高他是安息国的王子，他翻译了30多部的佛经，大部分都是属于小乘经典，像四谛经还有八正道经以及转法轮经等都是他所翻译的。在安世高之后来华的是支娄迦谶，他是大月支人，大月支也就是古西域国之一，在甘肃省中西部以及青海省东部一半啊，这个地方叫做大月支。支娄迦谶他总共翻译了10多部的经典，像著名的《首楞严经》以及《宝积经》，也就是他所翻译的。他翻译的呢，大部分都是属于大乘经典。还有一位东晋时代的大人物，叫做鸠摩罗什，这位法师，他在长安城总共译经35部，294卷那么多，所以整个长安城当时啊佛法大盛，出家僧尼呢总共有上万人那么多。当然翻译佛经的啊译经师呢还有很多，以上只是介绍几位比较著名的给大家认识一下而已。我国翻译的佛经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总名叫大藏经，它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有价值的文献。大藏经又可以叫做一切经，它包含了经律论三藏的佛典总集，现在有9国不同语文的版本。那汉文大藏经呢，其实在隋唐之世啊极有篡集，各个朝代呢也曾经点校及刻版印制过。到了清朝乾隆时代，曾经刊刻为龙藏，然后再到民国45年才编行这个中华大藏经。民国72年的时候又陆续出刊佛光大藏经，还有日本大正13年有高南顺次郎等几人呢发起刊行大正新修大藏经。这部大藏经呢是到了西元1932年才完成，他总共收集了1000余卷的经典，网罗了印度、中国、日本、朝鲜等一切佛教的名典，为世界佛学界最完整的一部大藏经，总共有100册精装本那么多。所以大藏经呢在世界文化史上是非常有价值的文献。佛法的内容包罗万象，它说明了宇宙的真相、人生的意义以及道德的规则。佛法之目的是在教我们怎样去止恶行善、转迷为悟、离苦得乐、舍己利人。佛法实是世界上最圆满的真理，是人生所最需要的学问，人人能去研修佛法、弘扬佛法，将可转娑婆为极乐。娑婆也就是堪忍的意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安于这个杀生造业五欲横流的世间，以苦为乐，不求解脱，所以才叫做娑婆，又可以叫做忍土，或者是叫做杂秽。杂秽也就是九道众生共居的意思。我们知道会出生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其实都是有共同的业力，因为我们心中的烦恼还有习气、种种的贪着的事物都是大同小异，所以说业感缘起，同一刹土。如果今天大家都能够转烦恼为菩提，放下万缘，身心清净，自然就能感得清净的极乐净土，刹那即生。 因为心平即地平，心静即国土静，唯心是净土。好，第一章总共有八小节，我们现在总算讲解完毕。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章，世尊八相示现啊，这个部分请看佛学入门第22页。八相示现是佛陀一生的始机，也就是佛陀他成道的修正过程。书上写的是小圣所说的八相成道，有下兜率、脱胎、出生、出家，还有降魔、成道、转法轮和入涅槃。八相成道它的每一项呢，其实都有特别的表法意义。我们知道每一尊佛都是在过去无量劫前就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样不断的修行，最后修到等觉位菩萨，像观世音菩萨以及地藏王菩萨等功行圆满了，才示现八相成道，来人间正道妙觉位而成佛。所以说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一项，降兜率。菩萨先住于兜率陀天内院，欲降生人间，先观五相合宜之机，即时间、地点、国家、家庭及父母，然后下降人间。这个兜率天，它是在欲界的第四层天，又叫做都室多天，翻译为中文叫做知足天。大家可以看这个第24页啊，补充的部分。兜率陀天呢，它是分为内院和外院，外院是属于享福的天人所住的，那内院则是未登补处，也就是即将继承佛位的等觉菩萨所住的地方，或者是将来要住佛宣化的菩萨也可以住在这里。兜率天是在空居天里，所以当这个世界在坏劫的时候，有地水火风这三大灾，但是都不能将它破坏。兜率天有地如云，总共呢有50重那么多，而每一重呢有500亿的天宫，其中49重是内院，只有1重是外院。这里的天人呢，身长320丈高，寿命4000岁。但是他们的一天，也就是人间的400年，所以合计起来刚好是我们人间的567600万岁那么长。所以将来啊，弥勒菩萨他要来我们人间轮华三会，就是要等这么久的时间。释迦牟尼佛他的前身是八地的善慧菩萨，他在兜率陀内院里修行圆满，只要再尽此一生呢，即可成佛。他在此天中为诸天人演说妙法，等众生的根性成熟，五相时机合宜，就下降人间来成道。要等哪五相合宜的时机呢？也就是时间、地点、国家，还有家庭以及父母缘这五方面。为什么要等待合适的机缘呢？这一点啊，就相当重要。就像当时达摩祖师，他刚来我们中土的时候啊，因为梁武帝他不能弃机，所以只好啊在山洞里面面壁9年，最后才收慧可作为弟子，佛法也才开始弘扬。所以说佛法从缘起，它是不可以强求的，否则众生 没有办法接受大法。那我们要度众也是一样，有智慧的人他是不急也不徐，就好像你要摘水果，你不会在果子还没有成熟以前就一直在树下痴痴的等吧。我们只要知道果子什么时候成熟，那么就在那个成熟的季节来摘，刚刚好，不早也不晚，又熟又好吃，这个也就是时机的重要性。所以菩萨他要选众生有求解脱的心，有想要修行的欲望的国家才来出生，也就是所谓的众生有感，菩萨有应，